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Geek Car 刀逼刀。本期节目由奥迪 Sport 和吉沃灵宝路控股集团联合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 Mia。
大家好，我是逍遥。
大家好，我是大姚。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皮上。
皮上皮上啊，
冷场。
今天社会皮又回来了，
先尴尬你几秒钟，
先嚣张一下啊。
啊，对，你又嚣张了你。
欢迎大家打击一下我这个气焰。
布拉德皮特，对，
布拉德皮特。我发现米娅老师特别厉害啊。就是甭管我主持还是大老师主持的时候，第一次念吉沃灵宝路控股集团的时候，我们俩都卡壳了。
包括现在念的时候，你心里都得特别特别紧张。
对对
对，
我都得想想我念过没有。小心
翼翼地说，
人家是脑子转得快，咱仨是嘴转得快。
哎，对，明总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嘴快的人脑子不一定跟得上，对吧？
啊，对对对对，这个米娅不愧这个学科班的这个播音主持的，这个活还是正。念的这个字儿比我们这个念的这个要通顺得多。
谢谢各位老师。
我
们这期节目是我们2017年最后一期节目了，是吧？
哎，对，那应该很精彩，是吧？
对
，这个最后一期节目呢，一般情况下都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去年的。不能是去年，还是今年的这个一年的总结，对吧？
对，
所有的这个媒体最近都是在做这个年终总结，你甭管是总结八卦的事儿，总结汽车的事儿，还是总结什么科技相关的事儿，我们也一样，对吧？我们几个老师都在写这个总结相关的文章，但是我们的节目也不能落下，也得跟大家做总结。
对，
嗯，
我们先从总结上一期节目开始吧。
行，我们上一期节目聊的是奥迪 A7，
对，
然后评论特别精彩，
是吧？
对，然后先是这个。梅赛德斯 AMG， 他说到 CLS 以前的可以，新款的真是尾部那是怎么了？千斤顶压扁了，真是丑极了。
嗯，多吹啊！
哎呀，我其实一直是就是我做节目的风格哈，我一直很捧着这个梅赛德斯 AMG 说，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作为我们很大的一个金主呢，不能得罪他，
金主爸爸。
但是呢。我是真不觉得这个车就是很丑，因为我看完这2018款，我反而觉得它其实整体的这线条很流畅。可能这个见仁见智吧。
这个车呢，其实审美上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件事儿。
对
吧？逍遥老师之前呢，之所以从来都是很捧着这个梅赛德斯 AMG 来说话呢，只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德吹而已，对吧？
而且具体到我们都是 AMG 吹。
对，但是呢，这个，一直以来呢，这个外观其实就都是这个有人喜欢有人厌。比如说，其实这个奔驰 AMG 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出名的一款车，就是今年出的这个 AMG GT， 对吧？这个车在无数中国这个键盘车神的这个思想当中都是 Dream Car， 现在，对吧？啊，但是其实你知道，在很多的这个就是真正。会买这个 AMG GT 的这个车的这个人群当中，他们会觉得 AMG GT 这个车有点过于的张扬，然后呢过于的疯狂的那个样子，包括颜色那个绿油油的那个颜色，他们会觉得我买这么一辆车好像有点显得特别小孩儿，特别幼稚，对吧？反而不符合奔驰那个平常给人那种形象了。所以说这个形象这个事儿真的特别特别的主观，
对
吧？这个掰扯太多了就没什么意思了。
那还有别的评论吗？
然后这个梅赛德斯 AMG 还发了一条说，有时间聊聊地级车风云争霸吧，聊聊历史，聊聊发展。
其实这个挺有意思的。今天咱们公司出现了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情况，就是我们 BBAL 基本上在我们公司已经聚齐了。
对，
对吧？
对，
这个奔驰。
宝马，
然后还有奥迪
雷
克
萨斯，
在我们公司都已经聚齐了，基本上咱们所有公司有车的人把这几个车的牌子都有了，对吧？
对，
很遗憾都是 B 级车，
都是 B 级车，但是你往上升
级
级就是 D 级车了嘛。但是其实特别特别特别让人遗憾的一件事，就是咱们到最后说了半天极客极客极客，
每个人买一个极客，
最终没有离开这几个品牌，
对吧？
对，
最后都变成了键盘车人，是吧？
但是我觉得我离得最近，因为我向来是个德吹
啊，
对，所以我开一辆 A4 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对吧？
对，所以说你也承认你这个德吹的本质，是吧？这个我觉得肖老师我是很服的。
对，
但是我不服的一点是某些英吹呢，结果也弄了一辆雷克萨斯，我就忍不了了。
捷豹 傲呢？
对，大炸瓜呢？
是啊，
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雷克萨斯那个号是我家里我爸要的嘛，对吧？然后我自己这个非常非常遗憾的是，这个十二月六号再次又失利了，对吧？收到短信那一瞬间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我听说咱们这个听众
是不是好像我们金主是不是？嗯，
我们金主爸爸奥迪 Sport 说，我直接整个都给念一下评论。聊奥迪呀，听之前就得打赏点赞打赏加评论，补上了大酱汤的每期优酷点赞支持 Gay Car 大酱汤吃饭特别香。最后恭喜奥迪 Sport， 我喜中新签儿，2017年最后 CD 发大招
啊，最后一 CD， 这个太
厉害厉害。
太社会了，
太社会了，太社会了，
对吧？这个主要就是来膈应我呢，对吧？
嗯，
这个你知道我这个，我做梦想要中签，已经梦到最后不会做梦了，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已经放弃来去琢磨这个要中签的这件事儿了。就我觉得越不提中签的这件事儿，你等忘了那一天，你越会容易中签。然后你又让我重新陷入到了之前那种
提醒你一下，
哎，
对，渴望中签的那种饥渴的那样的一个思绪当中，对吧？所以说，其实我说回那个捷豹的事儿，我要是中了签了，尤其是现在，肖老师也说了，现在都有汽车豹的时代，对吧？这个跟奇瑞国产了以后，这个价格也比较亲民，保不齐有一天我们这个 BBAL 还加个 J，对吧？
也就是说，大老师还来一个保不齐，我以为他说肯定我们会有一个大炸瓜出现的。
他说的保不齐是保不齐姚润发，
对啊，对啊，
对
啊，对啊，你这个逻辑是有一个问题的。
我以为要立 flag 了。
这个点的关键不在于我买不买捷豹，点的关键在于我能不能摇上号，
对
吧？
对
吧？而且我不能说的太死，因为越把话说死，你越摇不上。对啊，
对。
所以说，你保不齐这个事儿，其实是给自己留一条活路。
所以
你不给我留活路，知道吧？
降低希望值。
所以我们还是恭喜我们的金主，
对对对，
人家摇着号了。
哎，
再次恭喜啊！这个真是不容易。
对，这个真是不容易。然后我们那个 D 级车那个事儿呢，其实跟我刚才说的一样，你得跟我们说一下你想聊什么品牌，
要不就 BBALJ，
BBALJ， 那你说你凯迪拉克什么的呢？
还有大红旗是吗？
对，
哎，明总最近特别喜欢大红旗，
这个是确实，所以说还是跟我们说一说品牌吧。嗯，
对，
或者说你要是没有这个品牌限定的话，那我们就随便聊了，对吧 ？D 级车也会有一些比较极客的东西存在，然后这个其实我们明年。啊，不是这一期节目，我们也会去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极客相关的一些车型，对吧？
行，那我继续念。吉沃灵宝路控股集团说赞助今年的最后一二期，然后一个可爱的表情，然后说谢谢 Gay Car。然后这个黑的暗物质，还有本田万转红头机说红头机，说山东口音不想出来，说开头听起来总像是。Gay Car 刀逼刀就是那个 gay
确实是这样的
这也符合我们的气质是吗？
对，我其实不是不知道是 Gay Car Gay Car 刀逼刀，我是故意念成 Gay Car 刀逼刀，因为我觉得就是有点 gay 里 gay 气。
我们都特别 gay 是吧？
我们上期节目不是说了吗？这叫腐，对吧？大老师说这叫腐，
对
gay 里 gay 气的这个东西说的不好。腐呢，这个词显得更加可爱一些，对吧？
对对对。
而且这个其实我们公司这个来过我们公司的小伙伴都知道，我们以前这个男生比较多，男生。多了在一起以后嘛，这个又天天
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对，天天又讨论一些开车的事情，
对吧？对对对，
这个就容易产生一些比较奇怪的化学反应。
嗯，
还好我们现在这个公司越来越多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同事加入，对吧？
对，
没准我们将来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习气呢会有逐渐的变一下，但是在Mia老师的眼里边，可能我们尤其我们几个主播还有你们的这些天团，对吧？还是挺给力给气的。
是没有，我们天团挺好的。
哎，对，所以还是某些主播给
力，天团之外的人。
对，
最后这个着陆被你们给识破了，对吧？那就是我给力给气的，好吧？
承认就好，承认就好。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来聊一下2017年我们心目中最极客的车型。
对对对对，因为最近大家都在做总结嘛，
对，
所以说我们自然而然也得跟大家总结一下这个2017年这个有没有什么极客的这个车型。其实这个事儿跟我们这个平常的那个风格不一样啊，我们不跟大家什么聊什么这个特别特别循规蹈矩的这样的故事啊技术啊，我们这一期就特别特别的主观，
就是主观
啊，
就是我喜欢，就
对对对
对
因为我们在公司里边聊一圈发现，如果 说你要是这个特别特别的按照这个所谓的科技啊什么极客这个标准来去评，到最后大家的观点就都
一
样。
对，
就那么几款车，今年这个车也不是那么多，就尤其是传统车企的车没那么多，
嗯，
对吧，也就那么几款。
对，
还不如就每人就表达一下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观点。
对
对、
啊、因为我们自己也觉得这个极客是什么意思，极客的这个每人对极客的理解应该不一样的。
对
对
对
吧，你觉得这个极客，你觉得那个极客，对不对？肖、
嗯、
老师就觉得德国极客，对吧、
嗯、
我就觉得英国极客，明阳老师就觉得大红旗极客、
嗯、
对吧，
对
啊，明阳老师没准就觉得好看的就极客，
对
不对、
哎、
对啊，
粉色车就极客、
哎、对
对吧，每个人的极客标准不一样。包括我们这个听众，你如果说你今年一年过去，然后你不管是听我们的节目也好，还是这个看我们的文章也好，你对极客的概念有什么改变，然后你觉得什么样的车符合你现在极客的理念，都可以跟我们来聊。
哎，
对吧，所以我们这个首先就跟大家去，每人我们也互相说一下，这个咱们心目当中2017年最极客的车是什么。
嗯，
米娅老师是这个我们这个唯一的一个女主播，对吧、
嗯、
所以说米娅老师先来说，这样的话给我们这个给她自己也留下更多选择机会嘛。
对对、
嗯、
哎对对
对，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哈、
嗯、
因为我了解的也不是很深。
嗯，
首先我觉得这个我心目中最极客的就是这个路虎全新的这个揽胜星脉。
嗯，
首先从外观上来看，它是一个大的然后 SUV。
嗯，
理解理解，
足够大，
对
吧？
对，
足够大。然后首先这个外观就符合标准了，然后主要是它这个人机交互系统我觉得比较极客。
嗯
嗯
我写了一篇这个文章，所以我对这个稍微还有一点了解、
哦、
然后、
哦、那让我们作者来给我们讲一讲、
嗯、
对吧。
我就挑一个点说，我就觉得它那个屏幕上就是安装的那两个长得有点像鼻孔的那两个圈儿，
嗯，
对，就挺极客的、
嗯、
就是人家不是那种普通的那种空调的那样的控制的那种按键，人家设置了一个这样的旋钮、
嗯、
然后而且那个就是显示的那个空调温度是在那个圈里的，然后看起来就比较极客、
嗯、
对，然后感觉这个体验就是转起来
是不是很有质感。
对，很有质感、
嗯、对
对。然后除了这个吧，还有一个就是它方向盘上的那个触摸，是个触摸屏是吧。
嗯，
对，我觉得那个也挺极客的，就是、
嗯、
首先它跟那个平时咱们看的那种方向盘上的按键不一样。
嗯，
对，然后而且它这个还是一个虚拟按键是吧，然后就是你可以滑动它，就是模仿那个音量调节音量的那个滚轮的那个模式，我觉得这一点也挺极客的。
嗯，
对，然后这个车我就简单就这么一说吧，就说这两点。然后第二个我想说的就是我心目中比较极客的就是特斯拉的 Roadster。首先、
哦、
对、
嗯、
我觉得这个车不管怎么样吧，首先它这个出厂方式就挺极客的，
从他自己的卡车里边出来。
哎，
对
对，然后感觉给人有一个惊喜。
嗯，
对，惊喜的话大家印象肯定都比较深刻，不管是惊喜还是惊吓，反正就是突然来那么一下，大家肯定印象挺深刻的。
对
对，然后这个车给我第一这个印象就是快。
对，
对，
当时我们也都惊讶了，对吧。
嗯，
嗯，
对，他是说是0到100
百公里加速，应该是1.9秒，
对，1.9秒百公里。嗯、
对、
嗯，
我就觉得它特别快，而且它出厂的这个方式、
嗯、
让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辆车比较极客。
对，你看这个米娅老师评价极客的方式，首先要大，然后呢要快，
嗯，
然后呢要有鼻孔，
嗯，
有鼻孔，对啊，这个
你这样说出来总结起来有点奇怪，
不奇怪，需要喘气儿嘛，是吧？
对啊，
对，
这个是几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标准，
嗯、
这个有氧能力会比较强一点，
对、
嗯、对对对，对吧？所以说其实这个女生的标准呢还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不得不同意的一件事呢，就是星脉这个车还有 Roadster 这个车，确实在今年当中都是非常具有科技感的，
对
这样的车型。
嗯
啊 ，Roadster 的核心在于我们之前这个节目当中有聊过，在于它的这个百公里加速，而且是伊隆马斯给它赋予的光环特别特别大。
嗯，对、
啊，就是号称是要 彻底击溃击毁内燃机车的这个速度的这个领域的这样的一款车型，
嗯，
对吧，
嗯，对。
然后呢这个星脉就不用说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我们之前专门聊星脉的那一期的节目，对吧，应该是在242期，
对，
当时我们把这个车也是从里到外的我彻底给吹一遍，
哎，对，然后我 diss 了一把，
对
吧, 对
吧，让逍遥老师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啊，跟我们 diss 了半天，
嗯，
对吧，
嗯，
所以说大家如果对星脉这个车有具体的兴趣呢，那就去听一下我们242期的节目，
嗯，
对吧，
对 对, 对，
咱们这个女同学已经发完言了，那下一位，嗯，你们
下一位女同学，
下一位女同学，对吧，
那就是你了
我不说啊，我不是女同学啊，我让你们一手，你们先来，
嗯，
啊
啊，那我就先来吧，
啊，女同学，
嗯，作为一个德吹哈，
嗯，
虽然我也很认可星脉和这个 Roadster 很极客，
嗯，
但是呢我个人主观来说，我觉得今年最极客的车不管怎么说都得说是新奥迪 A8，
嗯嗯，
对吧，因为这个新奥迪 A8 它在很多人的眼里，或者说在很多车评人的眼里，它已经算是2017年最有科技感的车了，
嗯，
就是像德系车这种更新哈，它每一次都是有很大的跨越性的，
嗯
嗯，
你看它比上一代 A8 就感觉科技感就瞬间加持了好多，
嗯，
对吧，不管是它的这个最值得吹捧的这个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
嗯，
包括在自动驾驶里边的它这个自动停车这个系统，
嗯，
然后包括它整个的这个像路虎星脉一样，而且甚至比路虎星脉更加激进的这个上下双屏的这个触摸按键，然后还有它的整个的这个虚拟座舱，就是它的这个液晶仪表盘，
嗯，
它的 HUD， 就这些东西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设计很未来，很科技，很时尚，很先锋，
嗯，
就是不管从哪个点来评的话，我觉得它都已经算是按我们科技媒体圈里边能打最高分的这么一个车了。
对,
对，
其实 A8 我觉得不只是在科技圈了，如果说你从今年综合来看，
嗯，
所有车型里边综合来讲最最最重要的一款车，我觉得 A8 也是当之无愧。
对,，
嗯，
对,
对，
这个应该大家都应该同意嘛，毕竟这个级别的旗舰车，而且又是 BBA 三大品牌之一，
嗯，对，
而且确实的科技承载的这个属性创新又这么多，
嗯，对，
对吧，
嗯，
L3 自动驾驶这个就不用说了，嗯，你这个车身上面有一个叫 AI 的一个小按钮，
对，
对吧，
okay, 嗯，
对吧，明总当时应该写的这篇文章，明总给大家介绍一个 小按钮吧，
嗯，
其实就是说你如果一旦想要进入这个自动驾驶状态下呢，
嗯，
你直接按这 L3 AI 这个按钮就可以，
嗯，
但是它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说车速必须是小于60公里每小时，
嗯，
啊，然后呢进入这个 L3 驾驶状态，
嗯，
之后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双手其实是可以这个脱离方向盘的，
嗯，
自动驾驶状态，
嗯，
但是他给你提供这么一点要求啊，
嗯，
就是说真的是现在这个路况没有办法车辆去控制这个路况的时候，
嗯，
他给你留了10秒钟时间，
对，
一定要去10秒钟你就要接管车辆，
嗯，
如果接管不了，这车辆直接它就自动停车打双闪，
哦，对，其实这个车就之所以极客，这 L3 极客在哪儿呢，就是你们都知道我有一种观点，就 L3 其实是所有级别当中最难的一个，
嗯，
因为它呢其实不只是技术这个方面，它还承载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如何让这个驾驶员在该接管的时候能接管，
嗯，
这个规则你特别难定，
对
啊，然后奥迪呢其实它是敢于尝试把这个规矩给定出来，比如说那个林总刚才说的60公里，
嗯，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你不能超过这个速度，
对，
其次就是给你留这10秒钟，
嗯，
对吧，这10秒钟其实对于奥迪这系统是很大的挑战，那如果说我就不给你来这个接管，
嗯，
你这十秒钟在任何的情况下你都得能够停下来，
对，
对吧，这个其实是挺有挑战的一件事儿，对，你得找一阵减速停下来，然后打双闪，
嗯，
而且能确保这个过程当中不出现任何的事故，你万一停的地儿选错了，反而会造成更大事故，这都很危险，
确实，
对吧，所以说这个车在这个尝试上面，
嗯，
其实对于一个传统车厂来说，
嗯，
还是挺勇敢的一步，
对，这就是我觉得它极客的点，
嗯，
就是在它正式发布这个 L3 级别自动驾驶之前，我们所有人公认的玩自动驾驶最好的是特斯拉，
对，
对吧，
对，
当奥迪把这个发布的时候，
嗯，
可能奥迪就是想像这个特斯拉或者是像很多不看好传统车厂的人，
嗯，
这么一个信号，
嗯，
就是说我还拿得动刀，
对，
对吧，
对，
对，就有点像说可能大家现在都觉得我们要被特斯拉给收拾掉了，但是呢，
嗯，
突然之间我出了一个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领先了你的这么一款车，
对，
这就是它极客的点，
对，而且其实 A8 这个车很，
嗯，
这个它的这个研发时间，
嗯，
是要跟这个特斯拉比是要其实要更长的。你知道这个 A8 上面这个自动驾驶系统，我记得是我刚加入 GeekCar 那会儿，15年的时候，就已经之前在中国就已经发布过，对吧？应该是15年初或14年底的时候，这个事儿已经开始就开始对外有宣布了，就是 A8 上面到时候又搭载这么一件事儿。所以说它整个这个研发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奥迪在上面花了很多的心血，
对，
而且整合了很多特牛逼的公司，比如说老黄的英伟达的那个芯片在上面都有，对吧？包括我们之前聊过 Mobileye 的这个视觉处理芯片在上面也有，
对。
然后还有首次搭载了这个激光雷达，之前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激光雷达，激光雷达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挺金贵的一个传感器，对吧？它就相当于是拿一个激光在你扫描周围的这么样一个环境，然后呢这个 A8 上面也搭载了一款这个第一款吧，算是真正在量产车型上搭载激光雷达，所以说它能做的东西特别特别特别的多，也特别特别的新，是吧？这个车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公认是2018年最当之无愧的这样的科技车型，应该是都会同意的，
对，
对吧？
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个极客点在哪儿呢？
啊，
它有一个脚部按摩，
啊、
是吧？这一天我们聊节目总是聊脚，
哎、
是不是？
哎、你自己就开始上脚了，
对
吧？
对，对，我就觉得这一点真是，他要在中国卖不火，我老觉得这有点天理不容的感觉了。
这个前两期我一直坐在门口的时候，然后我就每到这个时间节点呢，我就听大家聊脚。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大家现在开始练足癖了？这有点可怕、啊。
不是大家，哎、是
对，就是好几个人嘛，对吧？但是这个是奥迪自己提出来的观点，
奥迪自己练足癖，
对，奥迪自己练足癖
了，为了让你脱鞋，
对，奥迪特意给你弄了个脚部按摩，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算是对于中国市场算不算是对于中国市场的一个特别照顾呢，是吧？
你这么说的很有歧视色彩，中国市场就练足吗？
但是我看到的是中国大街小巷的这个什么足道啊、足疗啊什么，
那是捏脚的吗？
大老师，这话我觉得不要瞎说啊！人家肯定是
有
原则上
有捏脚
是
捏脚
的，对吧？
那边还能洗澡，
对，原则上人家是捏脚的。
大老师怎么知道的？
我去洗过澡，然后我去捏了个脚，
是吧？
对吧？
嗯，
所以说其实这个扯的有点。开车有点太明显，
对
吧？
对
对
对，
啊，说回这个车吧，还是好吧。
对，
嗯。
然后这个 A8 呢，算是怎么说是一个，就是大家理所应当认为它是极客车型的。
嗯。
但是呢，我发现了一款可能在大家心目中觉得它不够极客的车。
嗯。
而且呢，有时候可能感觉也不是我这种人爱吹的这种车。
嗯。
但是我真的认为它很极客。
嗯。
是什么呢？就是今年新出的这个劳斯莱斯全新的幻影，
嗯，
我自己说这话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不应该是我一个德吹说出来的话，对
啊，
对吧？这款车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就算是它现在是宝马品牌，但是它是一个英国血液的车，
嗯，
这个很打我自己的脸，
嗯。
但是呢，我从看完它所有的这个介绍，所有的这些东西之后，我就觉得，如果说把像 A8 这样把科技做得很极致的车，
嗯，
算是极客的话，那像劳斯这样把奢华做得很极致的，叫不叫极客？对吧？我认为同样它也可以叫做极客，就是它专注于某一点而且做得特别好的时候，它就是极客。
那它上面的脚得什么样？对
吧？你看又回来电话，
它上面它上面给你用了羊轮的脚垫儿
啊，
对吧？让你把鞋脱了之后踩在它的脚垫上一样很舒服，对吧？
看来不光大姚老师了解这个脚，这肖老师也挺了解的。
怎么出话更多了吗？
哎，那他也是舒服
啊，
你
就好这口。
对，你甭管这味道如何呢？他最起码这是我坐大劳斯了，对吧？买得起大劳斯的人还在乎别人怎么看他脚的味道吗？
就
是，
是
不是啊？
也不是看那是闻出来的，
对啊，还在乎别人怎么闻吗？
也有钱，
然后我觉得他就是把这个一辆汽车呀。升级到了艺术品的这种感觉。
嗯，
以前的这些除了它之外的所有豪华品牌，怎么样体现豪华呢？就是堆砌了很多豪华的元素、豪华的配置，对吧？你像什么小牛皮的座椅，对吧？像什么魔毯的这种底盘，对吧？或者说给你搭载了各种各样的这种科技配置，让你觉得很舒服啊，很什么的。但是劳斯在它的这新车上呢，来了一个叫意境藏针。这么一个很独特一个点，它这个呢是在它的这个中控台这个板上，别的都是这种什么给你用个桃木啊，或者是好一点的给你用个更奢侈的木头或者什么的，但是它呢让你可以自己去定义这上面应该放什么。 然后呢可以放这个木头板、
嗯、
也可以放你最喜欢的一件艺术品的这么一个就是模仿它的这么一个内容、
嗯、
或者说你让这个工程师给你调各种那样的颜色然后给你做一个渲染都可以。
嗯，
这样呢就是每一个车主都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定义这块板。
嗯，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相当于每一辆劳斯的车主都拥有的是个人专属的一辆车，
包括我在上面放两个鼻孔也可以。
哎，对，放两个鼻孔也可以。对吧，就像米娅老师喜欢鼻孔一样、
嗯、
对吧，你放两个鼻孔都可以。
嗯，
这个我就觉得他把奢华提到了一个艺术的层次。
嗯，
就是艺术走到一定地步，
所以
对，艺术走到一定地步它也是奢华嘛，对吧、
嗯、
或者说奢华走到一定地步它是艺术。
嗯，
我觉得劳斯做到这一点了。
嗯，
而且呢其实很多的这个品牌都追求说我现在是世界上比如说最科技、
嗯、
最什么最什么的这种车，但是劳斯一直强调说我要做世界上最好的车。
嗯，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真的太厉害了、
嗯、
这个好字太难了、
嗯、
但是我们大家很多人也愿意承认劳斯其实可能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车，
是吗？
车做成了艺术品是吗？
世界上最好的车，这范儿立得很高啊。
大老师你觉不觉得就是
这话说出来以后你可在我的面前都抬不起头了。
我宁可抬不起头但是我这一点我是服的，
给你自己留条后路。
就是说劳斯你可以跟别人比科技，
嗯，
他也不会落后太多，他也是有这么类似于魔毯系统的、
嗯、
而且呢他达到了这个百万次扫描的这个级别，
嗯，
也就是说各种路况都让你舒服的去通过。
嗯，
然后他的发动机对吧，双涡轮的这么一个 V12 的发动机，
嗯，
性能也相当强大，
嗯，
对吧，然后你再说配置、
嗯、
你再说各种的这种奢华配置它也都有、
嗯、
而且它还给你加入了这种完全自定义的这么个东西、
嗯、
我觉得它在各个方面都做到了相当的极致。
嗯，
所以很多人就包括我在内现在也认为劳斯真的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车。
可以，
对吧，
这个我此处应该给逍遥老师献上一点掌声。
哎，谢谢就是这个话我如果放在比如说放在两三年前我第一次来 GeekCar 然后第一次大老师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让他听见我今天说这番话，
嗯，
他可能同样要 diss 我、
哦、为什么，我为什么要 diss 你，我不会 diss 你，
不是我说那一天的我
啊，
就是第一次跟你录音的时候的我、
啊、
听到了今天我这番话呢可能他也要来 diss 我
啊。
嗯，但是呢我还是在这说我可能这一次确实被劳斯圈粉了。
这个说明什么呢，好多人跟我说、
嗯、
说我们聊节目的时候有一些洗脑的效果，我还不信、
嗯不少传销的
对啊，就这次我发现确实哈，这个逍遥老师从这个加入 GeekCar 到现在也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对吧、
嗯、
我只能说逍遥老师你成熟了、
嗯、是吗？
被大姚老师洗脑了
对，不是成熟了知道吧、
嗯、
原先是喜欢 AMG GT 这样的车、
嗯、
对吧、
嗯、
我刚才说
我现在依然很喜欢 AMG GT
现在喜欢大劳斯了，对吧、
嗯、
啊，从一个喜欢六油的东西到喜欢了一个沉稳的一个艺术品，对不对、
嗯、
啊，这个逍遥老师你成熟了、
嗯、
对吧、
对，
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极客的车型？
其他的我觉得，嗯，米娅老师说的那两款，我也认为很极客，
也认为很极客，对吧？
嗯、对
啊，那就这个轮到我了。啊、
对、
啊，我听说明总的那个选择比较爆炸，
嗯、
所以说留到最后一个压轴、
嗯，
对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吧？这个说我的这个选择，这个、
嗯、
我的这个选择呢，第一个车型略显遗憾。
嗯，
第二个车型呢，你们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对吧、
嗯、
跟我平常价值观是有点相违背、
那你也被洗脑了是吗？
我是自己把自己给洗脑了，
自己
我也算自己把自己洗脑
对吧，对，我经常善于自己给自己洗脑，因为你把自己洗脑了以后你才能给别人洗脑，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啊，我再先说这个第一个比较遗憾的这个车型、
嗯、
这个车呢，这个毫无疑问的就是特斯拉这 Model 3,
嗯，
对吧、
嗯、
这个车其实在我看来它本来应该是一个特别极客的车、
嗯、
但是由于这个伊隆马斯克的今年很多这个不利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因素，让这个车蒙上了一个这个比较悲哀的一个色彩，
嗯，
特别让人遗憾。
对，
所以说呢你说它极客吧，这车如果说真的像伊隆马斯克最早那个所承诺的那样能够在今年走到量产的这样的一个量级、
嗯、
然后能够让我们在大街上看到很多老百姓，包括就在北美嘛、
嗯、
那些老百姓也能开上这款车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车 真的是极客到家了，
对，
对吧？首先你看它的这个车的这个对于交互上的一个重新的这么一个设计，对吧？这个整个车居然没有前面的仪表，
嗯、
啊，只有一个中间的一个横置的这么一个大屏，
对，
然后包括这个车对于整个这个电动车定价的这么一个下沉，对吧？包括这个车上面对于所有的用料上面能省就省，能偷工减料就偷工减料、
嗯，
对吧？这些都是这个在这个极客上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极致的一点，
嗯、
因为伊隆马斯克觉得，我觉得他觉得便宜的电动车就应该是这样的，
嗯，
这种感觉特别像我们之前聊甲壳虫的时候，对吧？
嗯、啊，
这个几十年前，这个在战争时代的德国，曾经也有一个独裁者，对吧？
嗯、
创造了一款人民的车，
哎、
对吧？啊，然后呢，再到今天呢，又有一个这个很多人说伊隆马斯克在这个统治啊、不是统治，领导他的企业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的特立独行，非常非常的这个独裁的。
嗯、
那么又有一个在企业当中的一个独裁者啊，用着这样的方式，然后创造一款电动车时代下面的人民之车。
嗯，
对吧？但是就是特别特别遗憾的，就是呢、
嗯，
他也像当时一样遇到了很多的阻力。这个阻力不是战争啊，也不是谁轰炸了什么工厂，对吧？而是这个量产和供应商的这样的原因。
对，
所以说我们其实挺遗憾的。我当时其实一直觉得 Model 3这个车应该承载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呢，
嗯、
今天它没有到达那个量产那样的一个数量级，导致它没能够特别特别的火，
嗯、
对吧？所以说其实对伊隆马斯克还是。怎么说呢？得有一定的期待，你先相信他能把这个事儿做成，
嗯
啊
嗯，
没准明年的时候，这个 Model 3真正能大范围上市的时候，我们反而可能把它会评选成明年的一个最极客的车型，也说不准，
对，
对吧？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体验出来，
嗯。
像这个 Model 3这个其实算是没什么新鲜玩意儿吧，
对对对对，
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特斯拉、
嗯、
也都知道我们常说特斯拉、
嗯、
对吧？
对，
但是我下不出这个车型、
嗯、
特别特别给我自己洗脑，
嗯，
你知道吧、
嗯、
这个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聊过道奇的这个 SRT，
对啊，
嗯，
对吧？当时我们提过一款车叫 Demon、
嗯、
对，
这个车，
嗯，
是我在我价值观中，我觉得最符合极客这个观念的这款车
哦，怪不得呀，大老师。其实，哎，我们可能在节目里边表现的并不是很明显，因为如果我们把一个美国人请来，你像牙膏这样的哈、
嗯、
，American Navy， US Navy， 他打不过人家、
嗯，
所以他不敢当面，
他当时就来了 SRT 那
些，对
呀、
啊，他不敢特别 diss 这个美国的这种文化和那什么，嗯、但是呢，在我们面前。大老师
不屑一顾，
哎，大老师从来对美国文化就是一句积极的词儿都没有
啊，
就别说褒奖了，连个积极的词儿都没有
啊，
对吧？所以大老师今天能说出这句话，我觉得可能比我说这个劳斯呢不相上下，是吧？但是呢，毕竟劳斯现在是归宝马的，所以呢，他这个。我觉得他有点甚至比我这还过点儿，
无所谓。美国之前也是文化归英国的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对，这个
英语国家嘛、
对。
但是你得这么说，劳斯呢这款车呢，就是宝马觉得它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款东西，
对
对
啊、
嗯。
这个美国从英国分出去，我们觉得它一点用也没有，
哎、我就
哎呀，
对吧？就才给扔出去的。为什么这个？
对对对，
我跟你们说一下，为什么这个 SRT、就是道奇这个 Demon 这个车，我觉得特别特别极客。
嗯，
就是你们都知道，肖老师也说了，我对美国的文化是不太赞同的，
对
吧？
嗯、
我经常说他们比较傻呀。
嗯，
对吧？然后比较野蛮呐、对吧？然后呢，经常不讲礼貌啊，又特别特别的愣啊，又没什么文化呀、这些我还是这么认为，我依然还是这么认为，
对
吧？
对
你可以说我种族歧视也好、我还是觉得我自己是种族歧视，对吧？
好，
但是呢、
嗯，
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 SRT Demon 这款车型最主要体现的一点，就是它对于它本身所信仰东西的坚持。
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极客，
逻辑上说得通，
就特别特别极客，就是这个东西，极客这个东西是不分这个傻还是不傻，因为傻不傻这是主观的一件事儿，
对。
但是你对你自己坚持的这件事儿，是你对你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要求，
嗯，
对吧？那么你像现在所有的这个车企，在这个车辆的研发上，都开始走的都是这种，不管是电动化也好，还是说什么小排量也好，
嗯，
都是往这个，比如说燃油经济性啊，
嗯
啊，行驶安全啊，环保啊，啊，甚至于是更加这个大众化的舒适啊，空间大，都是在这上面走。
嗯，
美国的其实包括美国在。 呢也是它的传统的那种肌肉车的文化，我们以前节目都聊过肌肉车的文化，包括什么四分之一英里的竞速啊，
对，
其实渐渐的已经被他们的这些美国本地的车企已经给忽略了。
嗯，
你像福特你近几年来已经开始转型科技公司了，
嗯，
对吧，你包括这个通用也是凯迪拉克下面，包括他做这个 Super Cruise 这样的这个自动驾驶的技术，
对，
已经非常非常科技形象了啊，他已经完全的怎么说呢，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给互联网化也科技化了，
嗯，
反而美国人把自己以前那种傻傻的那种气质都给扔掉了，
嗯，
对吧，
嗯，
只有这个道奇这个 SRT，
嗯，
这个部门
对
告诉你我们还是一群傻子，
哎，对，
这真的是这样，
说得通的，
对，
说得
通的，
没错，没错，
对对，
对，
我国家当时，我国家的特点就是傻，
对，
我就要把这傻做到极致，
嗯
啊，你们现在都去认别的什么，你包括好莱坞的明星都开始开普瑞斯什么的，
变了，
对吧？你们都去搞那些人别的国家的舶来品了，对不对？包括伊隆马斯的观念，他也不一定都是在美国诞生的，他的工作形态是硅谷诞生的，但你知道硅谷有多少都是这个外来的这个移民的这个
阿三什么的，是吧？
对吧？这个不管是印度的工程师，咱们中国的工程师，还是各种各样世界各地的这样的工程师，他的文化是一个交融，美国地道的这种车文化已经越来越多被他遗忘了，
对，
啊，那你其实低盟这款车是把这个东西做到了极致，
对，
你在今年这个时候，
嗯，
做一款极致的肌肉车，这是一个什么感觉？
不容易，
对吧？我觉得特别特别极客，而且其实这款车从技术上来说，确实有很多极客的点。首先，我们从这个速度上来说，所有的现在的不管是 AMG 也好，包括其实三大神车这些，这个以性能或者说以跑车的这样的著称的这样的超级跑车，它所重视的性能都是赛道，
对，
牛尾圈速，对吧？
对，
美国的傻文化里边，车是不用拐弯的，对吧？
对，
对吧？
嗯，
他唯一的拐弯是那个画大圆圈，
对
吧？画完圆圈，画完圆圈以后下来打架，对吧？你从正常的我们正常的价值观里面，你觉得他简直就是傻出泡了。但是他就觉得他自己傻得很可爱，而且他在这个 Demon 这款车上坚持着他傻得可爱，对吧？他不去跟人去聊什么我的赛道成绩，而去追求这个四分之一英里的这样的一个加速成绩，
对，
对吧？他把这个破了一个记录，而且是直接从十秒开外提升到了十秒之内，
嗯，
乃至于这个美国当相关认证机构都不敢给他发这个认证，
嗯，
对吧？他为了达成这个技术，把这个车辆整个的悬挂然后轮胎都做了这个定制化，
对。
比如说 Demon 这款车在启动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前面两个轮其实是抬起来的，
嗯，
对吧？它由于这个悬挂的一个调教，包括它的这个轮胎也为了它的这个扭矩的瞬间爆发做出了特别的这个定制，
嗯，
各种各样的这个属性让这款车都非常非常的极客，
嗯，
而且它依然保持着一个肌肉车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高性价比，
对，
嗯，
这个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你说你个 AMG GT 那个车多少钱，对吧？你包括三大神车那个车多少钱？
哎，咱们得这么说，你要说都放在中国的话，我觉得 AMG GT 并不会比大魔鬼便宜的，
这个就是
贵的。
你想一想这个极客的点，
嗯，
你放在中国这是不对的。你如果把 Hellcat 或者说把 Demon 放在中国，它是不极客了，对吧，
嗯，
Demon 就得在美国拿一个叼着雪茄的带着大金链的一个，美国小胖子叼着汉堡跟你刷直线，
嗯，
对吧，
嗯，
就得是这样的感觉，听着嘻哈乐的就得是这样的感觉，
嗯，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份坚持特别符合我对极客文化的一个定义，
嗯，
对，极客文化就是你有自己的世界，你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对，
嗯，
我就觉得这个好，而且我能真的把它做出来，
嗯，
这个很重要，
嗯，
对，
你做不出来你是键盘车神，对吧，
嗯，对，
你还能做出来这个挺厉害的，
嗯，
所以说其实在当时我看到发布会上的时候，
嗯，
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么一个美系文化的一个发布会，
嗯，
从他的开场音乐到他现场的包装就特别特别傻，车上来一定是满场都喷火，对吧？然后那个笼子里边一定得弄一个，就是你就知道那玩意儿肯定是假的，那么一个猫在那儿跟那儿挠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一堆人就能跟着你一块嗨。就是你如果放在咱中国，
嗯，
你觉得这跟智障一样，咱中国直接就说价格，说我空间有多大，
嗯，
能装多少东西，不就完了吗，
嗯，
你弄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干嘛呀，
嗯，
然后还得请那个什么范迪塞尔，
啊，
上来吹几句，
啊，
对吧，
嗯，
上来吹几句说这车是在这个速度与激情文化当中有多么多么的牛逼，然后
跨栏背心留一个，
啊，对，
光头
大光头跨栏背心，对吧，
啊，
头发都掉光了，然后出来跟你说啊，
嗯
哦，说一大堆，
对，
然后呢底下一堆人都在怒吼牛逼，听着这个重金属摇滚乐，对吧？
对
对，然后就这么傻，
嗯，
真是傻的把这车也做出来了。
嗯，
这个点我觉得服，
服，
这个傻的这么纯粹，我觉得很服，
傻到家了，这就是
真的，真的，真的是，真的是我真的，我真的很服。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这个把自己的文化全部摒弃了，反而去走到一个不伦不类的一个情况下的话，你反而会觉得这个就更傻了。
嗯，
傻的连点个性都没有，
对
对吧？他这个呢，虽然说我个人由于很主观的原因，我认为他这种汽车文化相对来说比较傻，但是呢，他这份坚持让我很尊敬，真的是。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他为特别极客的一款车型的原因。
嗯、其实我觉得美国人这个大老师虽然言语里边带着很深的歧视哈，
嗯，
但是我们可以把傻换作一个词儿，叫比较放飞自我，
嗯，
对吧？
嗯，
比较能。放得开，
嗯，
是吧？
嗯，
对，所以他才敢把发布会变成一场演唱会，
嗯，
对吧？变成一场重金属演唱会，还请范迪塞尔，
嗯、对，范迪塞尔只在上面讲了那么一两分钟吧，
对对
对,
对、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老师说的这个真是挺有道理的，
嗯，
这个坚持其实就是很极客的点了。
对，其实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在说这个放飞自我，放飞自我其实跟坚持有的时候是相拧巴的，
对、
嗯、
啊、
嗯，
你其实有的时候为了完成你自我对自我的一个约束和要求，你其实要做的不是放飞，而是要牺牲很多事情。
对，
其实当时道奇那个发布会的时候，他们也在研发过程当中说了很多的这样的痛苦的故事。
嗯、
你比如说，其实，在车企文化当中，你说我做一个 A8，、
嗯、
你对于整个车企的战略来说是一种什么角色？
嗯、
你说你做这么一款肌肉车、
嗯，
对吧？跟这个其实不是那么特别主流的那么一件事儿。
对，
他们其实能克服了不少的困难，
嗯、
对吧？这个事儿确实挺值得尊敬。
对，当时我记得他们研发部的这个负责人曾经就说过，他们做这款车呢，就是想呼唤起美国人曾经对 V8 的这种热爱。
对，
嗯、
对，就是告诉这个其他的这些美国群众们说，就是我们还在坚持做 V8。
嗯，对，
对吧？我们并没有放弃这个Hemi半球的这个发动机。
对对对对，
对，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信仰。
对，
只不过现在我们遇到了阻力。
对，
但是我们就是突破了重重阻力，
对，
我们也要造出这款车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我觉得特别明显的就是，你只要去这个道奇的这个、SRT 的这个网站去看一看，
嗯，
就是你要是觉得这个网站的风格和整个这个车的这个样子符合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你就其实是典型的这个喜欢美式文化的这样的感觉，
嗯、
特别特别纯粹。你看那网站的菜单就跟那个进了汉堡王的网店似的，
啊、
知道吗？都是四叉 L 的大可乐，四叉 L 的大薯条，知道吗？
啊、
就是那种感觉，
对，
特别特别特别有意思，特别特别的美式范儿，
嗯，
对吧？嗯，
还有吗，大姚老师？
我其实就是这样了，我觉得，再说别的车，米娅和这个逍遥刚才已经都提过了，
嗯，
对吧 ？A8 呀，星脉呀什么的，
嗯、
我暂时一能想出来，也就是这个Demon，我觉得是最最最有意思的。
那我就讲讲我的吧，是吧？
对、
嗯，
最爆炸的选择来了、
哎，炸裂了啊！
这个因为之前呢，大家就是说，基本上公司同事都讨论过这个，说年度这个量产极客车是什么啊？
嗯，
我肯定就是有两辆车，我是绝对同意的。
嗯，
一是这个特斯拉 Model 3，二是这个逍遥 DA8。
嗯，
无论就是说，比如说 Model 3，它可能做到了这种科技上面这种极致。不论就是说，伊隆马斯克现在说能不能把这车大规模量产啊？量产方面是存在问题。
嗯，
但至少他敢做这种断崖式创新。
对，
它、
是极简，其实
极简、然后呢 A8 就是说、比如说就是说第一辆量产的这个 L3 自动驾驶这种车、
对，
然后呢第一个把这个激光雷达放在量产车这么一个选择、
对，
这两点我认为就是说它也足够极客。另外呢、奥迪这个汽车工业基础和这个、AI 啊，这种人工智能这种科技风口技术结合在一起，哎，这时候我感觉特别爆炸。但是我听完大家的选择，大家都是这什么揽胜星脉啊、特斯拉 Model 3呢、啊，是吧？什么 Roadster 啊、奥迪 A8，那都一样。哎，我这人就是较真儿、我认为极客就是和你们不一样。
对，
这个标准就换了。
哎，对，
不想和你们一样。哎，那我就想，这事呢，到最后我给出答案呢是红旗 L5，
太炸裂了，
炸
裂
是吧？
炸裂！
先别着急喷我啊，
嗯、
各位听众啊、
嗯，
我给你们讲讲为什么就是说红旗 L5。在我心中就这么极客。第一点啊，就是说我特别特别同意大姚老师刚才说这一点，美国人傻，但是他做这个 Demon 这他敢坚持自我，
对对对对
对，
我可你不论你认为我是聪明还是傻，
对对对对对，
红旗呢是吧？你说你是喷我说这也不行，我车造的不行是吧？我这烂泥扶不上墙，但我活下来了是吧？
对，
而且呢， 我没有接受你那些傻劲儿的一些文化输出，
嗯嗯
嗯，
就算你比我优秀无所谓，
嗯，
我不接受你文化输出，我就做我自己的东西，
我就大长安嘛，
雷克萨斯有东方造车热血，我红旗有天朝造车热血，是吧？
对
吧，
对对对，
是吧？
嗯，
然后呢，红旗 H 五这个车呢，让我感觉极客在哪儿？就是说，你整体一看到这外观，无论这个前格栅还格栅啊，念什么都行，
嗯，
包括它这个尾灯。整体你一看，其实它是有，我不知道，就各位听众，其实你进入到故宫之后，你看它这个整个这个建筑这个屋檐儿，
嗯，
整个这一个塔尖那一瞬间，你会感觉是有那种东方造车哲学那种文化，是那种，带有中国那种古典建筑特殊气息那种感觉。
嗯，对，是，确实是。
他，
嗯，
没有说就是我去学习你任何东西啊，我就做我自己东西，
嗯，
你喷我胡乱喷。
对，看着就像阅兵的，
嗯，对，看着就像阅兵，
对对
对，
对，
你随便，你说我卖不行，嗯，我不跟你玩商品经济体系，我不卖你，
啊，卖得行的车能阅兵吗？
对
呀，对呀，对呀，
啊啊啊，是吧，
嗯？
然后呢，内饰呢，让我感觉极客在哪呢？就是说我这个内饰，比如说各种这些花纹，
嗯，
我这名字看着就霸气，
嗯，
我不学你们什么什么欧迪兰这个座椅那个，
对对
对
对对，
安第斯山脉小牛皮，是吧？
啊，对， 对，
我这木头名叫什么？上善若水
啊，
嗯，是吧？龙飞凤。
嗯，特别传统文化的这种气息，
文化自己，
对，
啊，我就走我这个路线，我不 care 你们怎么喷我，随便喷，我就做我自己。
对，
这一点我认为就是极客。
嗯，
何况说刚才两位老师还聊啊，这个脚什么拖鞋怎么，啊，我这个车红旗R5，我不跟你讨论拖鞋这事儿，
嗯，
我要拖鞋，我拖鞋站车里，车窗一开，上放几个麦克风，往那儿一站，
嗯
啊，
对，
同样都是拖鞋，哎，感觉和你们就是不一样。
对，
对
对，
对，
这个确实不一样。
所以说，就仅仅是这一点，我认为红旗敢于坚持他自己这种做法，
嗯，
我就坚持我这打法，
嗯，
我说这一点可以说算是极客，
就是
极客，
算是极客这个某种选择，
嗯，对对，我觉得确实，你知道这个咱们中国一直是这个在怎么说东西方文化融合当中是挺明显的一个处在那种飘摇不定的那种感觉，
对，
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咱们中国的消费者其实挺没自我的，
嗯，
基本上这个谁来他的那一套东西给你洗一遍以后，你都能，你都能买单，基本上都能买单，对吧？比如说，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咱们中国，比如说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方式，装修，你还记得以前宜家没来的时候，咱们走的都是那种，说白了就没什么固定的风格，主要以实对，主要以实用为重，家具城我这柜子差不多就行了，
嗯，对。
然后有钱的，或者说家里条件比较好的，去买什么实木家具，走那种中国风，
黄花梨，
对，黄花梨啊，然后就是那种红木啊，各种各样，对吧？
嗯，
对，现在这个所谓这种北欧的这种风格一来，
又开始了，
对吧？现在就是买东西都要去宜家了，
都简欧了，对吧？
对吧？然后呢，再往后就开始这个北欧式的极简风，然后现在后来最近的这个日式的又开始来了，
哎，
对，
对吧？你比如说你现在去无印良品这些这种家装，都是日式这种风格，就是什么麻布啊、自然色、性冷淡，全都是这种风格，
对
对
对
吧？但是你真去那种特别社会的那种中国那种传统家里边看看，绝对还都是那些红木的那种
大中式，
对吧？
对
吧？
一套
高脚凳。
对，
对吧？你比如说，咱中国为什么咱们这个老祖宗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比如日本人为什么他身高什么的不行？
嗯，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我们的老祖宗发明了这个高脚凳，我们能够把脚垂下来坐，
一直长。
对，我们能长下来，
对，
知道吗？这个日本当时就是他们一直延续我们唐朝时候的做法，就把屁股坐在脚面上边，所以说腿会变成那种罗圈腿，然后你的身高长不起来，
对，
都是有关系的。其实我们有很多老的传统，你可以说我现在跟西方融合，但是你不能把它丢了，
对，
对吧？所以说呢，其实红旗这方面呢，它还是在坚持的，就是从这份坚持上面还是挺厉害的。
对，而且
我
记得就大学老师说过一句话啊，
嗯，
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讲雷克萨斯那期的时候，
嗯，
他就说，你把雷克萨斯的车你放到欧洲，
嗯，
你如果学他，他不尊重你，
对，
嗯，
对，
你就做你自己的，哎，
对对对，
你牛逼，
对
对
对，
其实红旗也是一个道理，就是，
嗯，确实是因为你，我记得当时特别明显的一件事儿，就是你看那个三剑客，
嗯。
还是我们刚才那个美国那也一样嘛。三剑客其实最早的时候，
嗯，
他们也跟我一样，我是这个跟英国文化已经被洗的差不多了嘛。他们其实也是我的洗脑来源，他们对美国也是不屑一顾的。
嗯，
但是特别明显，他们有一天真的去了美国，
嗯，
开了那个肌肉车，而且是在那个沿湖那种赛道上，
啊，
就专门在美国那个场景下开那个肌肉车，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快乐，
哎，
对吧？他反而会，
哎，
觉得这个东西可以，
没见过这个，
对吧？
嗯，
你比如说你克莱斯勒300C 那种不伦不类的那种豪华车，他觉得你美国人能做出这玩意儿来吗？
嗯，
对吧？
嗯，
但是他现在在这个 美国的这种专门就是直线赛道上面开这个美国就属于这样的肌肉车，他也会觉得很有意思，
对
对吧？产生了尊重，
嗯，
对吧？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在乎你最后的一个，就所谓的你设计精髓啊，
嗯，
或者说咱们讲的这个车企到一定程度以后要追求这种灵魂呢，啊，这个才是我们觉得很极客的一点，
嗯，
对
对吧？这个红旗这上面，我觉得造不造好车，
嗯，
这个是一码事，
对
对
啊，你还坚不坚持灵魂，这是另一码事，
嗯，对
对吧，
对？
然后你其实现在很多车企是把车造好了，然后再往回找灵魂。
嗯
嗯
啊，对，你就你包括其实长城啊什么的都是
这
样，这
么干。
就哎，我当时我没琢磨这什么灵魂啊，包括品牌定位啊，
嗯，
什么设计语言这些事儿，
嗯，
我先把车造好。
嗯，
人家你中国老百姓觉得欧洲车什么好，我就按照什么标准来造。造好了之后，哎，我觉得有基础了，
哎，
有经验了，我再往回找吧，我重新定一个啊，我现在品牌是这个样子，
对，
是高端的，怎么怎么着，
嗯，
这各种各有各的方法，我觉得。
嗯，
所以我明总这个我很认同，
特别炸裂，
啊，
就
是炸裂，
确实挺炸裂。
嗯，
但是你们发现也很悲催的一个事实，
嗯，
我们凭着这些车型到最后我们都买不了。
哎，对，
哎，对，确实是买不起，买不起。
这个我们凭着这个车型十足的，我们当了一回键盘证人。
对对对，
有钱真好系列，
啊，对吧？
有钱真好系列，
这个其实就这都不是钱的问题，就是
有权真好，
就是真的到最后给你这个钱，你估计你也不会买这辆车。
对。
哎，不一定，我可能还，如果钱够的话，可能真买大劳子呢。
啊，这个我，
你是可以。
我跟明总说这辆车，
嗯，
我们俩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你会选择吗？真给你车，你买红旗吗？
首先第一点啊，他现在他是有这个背景审查这个过程，
啊，
一般人还买不了。
啊，我觉得你可以，毕，
啊，
竟，
嗯，
是你家乡的车，
那就是让
我审查过了，我就买
啊，
证明我有这个实力。
啊，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
以后
身份的象征。
对，以后穿中山装来上班
啊，我就去长安街开，从东边开西边，我再回来。
对对对对对，你直接往中南海里边拐都可以
啊。肖哥到时候就配合我，
那
负责开。天窗一打之后，哦，咱们正好四个麦克风往上一支，
嗯，哎，
你别的我还想多活几年，
你上来就行了，我在底下猫着啊。
你跟中南海那帮站岗的打招呼，
啊，
同志们好
啊！结果人家再过来问你干嘛，拍婚庆。
对，哎，嗯，是，
怎么就你一人啊？
媳妇呢？
啊，今天雾霾，新郎不见了。
对对对对对，
这个确实啊，
嗯，
这个其实红旗这车吧，
嗯，
你。怎么说呢，虽说很多人对他比较失望，就是因为，
嗯，
国家投了很多钱，
对，
嗯，
啊，然后呢也一直扶持他这种国企，然后最后也卖得不咋地，
嗯，
但是其实呢他未来还是有一些发展的机会，你比如说其实智能化上他也一直在努力，
嗯，
只不过他这个体制到最后能不能做出来，这个是让人产生疑问的，包括你说他跟百度啊也公布了很多什么智能语音啊，交互啊，车联网啊，各种各样的合作都有，但是最后能不能放在这个车上，
嗯，
啊，真的能不能把它这个代表这个中国这个情怀，
嗯，
做成一个很好的车，
嗯，
这个就挺累。你像道奇迪曼那个车吧，就是人家坚持这份文化，最后把这车做出来了，这车很强，而且在美国一定会卖的不错，
对，
嗯，对吧？红旗这车，你虽然代表中国文化，到了最后能不能做的特别特别好，让消费者也满意，
嗯，
这个其实是挺让人怎么说呢，操心的一件事儿吧。
嗯，
对，
嗯，
对吧？
嗯，哎，我其实发现今天就是除了这些政治正确的极客车之外啊，就是那些科技感很强的极客车之外，嗯，咱们三个说的这几个极客的车，就是自己认为比较极客的车，
嗯，
都是因为他的一份坚持。
对
对，
对吧？你不管是大劳斯，或者红旗，或者是克莱斯勒，
嗯，
他都是因为坚持了，他认为他做应该做的事儿，
对，
所以我们都觉得他极客。
对，
而这我感觉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恰恰就是
共通了啊，
对，
这个标准
真正极客的定义就在这儿。
对，
对吧？
对，因为你这个如果说是一个表象标准，
嗯，
那么所有人评极客都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
嗯，
比如说这个我觉得加速快的是极客，
嗯，
我觉得屏幕大的是极客，
对，
嗯，
我觉得那个 UI 好用的是极客，
嗯，
但是其实如果你往上上升一块，
嗯，
那么其实大家通通用的就是对我标准的一个坚持，
嗯，
其实很主观的一件事儿，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跟大家聊说我们聊这车一定不是客观的，
嗯，
对，
因为客观这个东西往后挖一层，你发现到最后都是主观的一段。
哎，对，
还是绝对主观，
对，还是绝对主观的，所以说没什么用，
嗯，
对吧？这个我还是这个想起那个刚才那个哪个听众跟我们说聊这个第一车争霸的时候，
嗯，
我们到最后聊了半天，
嗯，
到最后还是主观的买 BBA， 对吧？
是，
其实这个东西你是说不清楚的一件事儿。我们特别特别希望，这个咱们所有小伙伴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包括选车的时候，也可以把你们主观的一些想法也都说出来。
对，
对吧？我们不是说就这个车一个特别明显的标准跟大家聊，那样就没什么意思。
而且我一直认为啊，买车主观点没错，也不需要客观，
一点错都没有。
拿钱，客不拿钱。
对，对，
对，
就是这样。其实我一直很反感的一件事儿就是。比如说人家说我要买一什么什么车，我觉得所有人啊最不爱听的就是你怎么不去买那个
对对对对，
我乐意买，
对
呀、
啊、
我乐意买呀、
啊、你出钱吗？对
呀、啊、
你凭什么不让我买捷豹？
是你出钱吗？我最希望你买捷豹了对吧，我最希望你买捷豹了
是
吧
啊，我就喜欢买捷豹，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买呀，没问题啊、嗯、
对
啊，
我就觉得那好，
哎
对
对
吧，
我们还就愿意看你买捷豹，
对
吧，就愿意看你买捷豹，
比 LG
去，虽然英国车爱坏，但是他坚持爱坏，
对对对对对，
喜欢
就是极客，
对
吧？
对
对
对，这东西
就
越来越左了。
对对对，
所以说他打七折，
哎，
我就是喜欢他打七折这一点。
哎，你看路虎
打七折是吧？
对，路虎一直是电子元件不好，那我就坚持我全换成虚拟按键，对你坏去呀，
对
吧？我给你修。
你哪天要是这个软件、这个特别好的质量，哎，不买了。
哎，对，我就不是路虎了。
你这车不会、
啊，
你让我想起当时我去上海看那个什么一个那个汽车零部件那个展览、
嗯，
有一个英国的一个那个参展团，
嗯，
然后一个大招牌，一个这个零部件的企业，
嗯、
这个优质英国零部件，然后一逗号。
嗯、
我当时走到那儿的时候，我没看到后面那句话是什么，因为有一牌子遮着，再往前走，只为路虎。特别极客，我当然觉得
特别极客
，旁边还大比自己，特别特别的极客，
特别极客，
对吧？他们自己已经把这个东西承认到自己的这个，
哎，对，
就是这个研发精神里边，
对
吧？
对
对
对
吧？知道它坏，所以我的这个东西就照着它来做，
对
对，
我也不坏别人了，
对对对，我也不怕说出来，是吧？
哎，对，
大字儿给你写出来，翻译成中文，是吧？
对，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挺可爱的一件事儿，嗯。
行，我们今天聊的这个2017年这个极客的车，大家都挺主观的，我就觉得这个逍遥老师上升到了艺术层面，然后我们大姚老师直接上升到了信仰层面，然后明阳老师就更炸裂了，直接上升到这个中华
正
宗，
中华
正
统，
正对
天朝造车哲学，
这句话应该说成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对
对吧？
对，就是一个比一个层次高了，
一个比一个层次，
有我一份力啊，
来，有你一份力。
对，如果我们小伙伴们有什么就是自己心目中2017年最极客的车型，也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
对
对，然后最后一期节目呢，我们就祝小伙伴们2018年新年快乐，
都能摇上号，
对，都能摇上号，
最帅男子天团，祝大家
再加大老师，
对，再加大老师，
加一个，
对
对
对，
加上我啊，
祝大家2018年新年快乐，然后欢迎大家给我们点赞打赏加评论，点赞打赏加评论，点赞打赏加评论，
明年见啊，明年见，
明
年
见，
嗯。